慈禧闻听是五雷轰顶，把眼睛瞪得像灯泡那么大。
荣禄，你说话有什么根据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
哎呀，我的老佛爷呀，奴才偏胆也不敢胡言乱语，您先看看这个。他在袖筒里把皇上下的那道密诏拿出来往上一撑，慈禧借着灯光一看，光绪写的，那笔体他能不认得吗？他一瞅这个事儿，把慈禧可气坏，啪用力一拍桌子，紧咬钢牙，好奴才呀，我没有收拾你的心，你倒先要下手收拾我，看咱们今儿个谁能斗过谁。
佛爷行，奴才还有下情回禀。
荣禄往前跪爬半步，就把袁世凯告密的详细经过向慈禧全说出来，后来把慈禧太后气得直哆嗦，手指盖都发青。
荣禄你记住，袁世凯立下了大功，将来平定叛乱之后对他要破格提拔，不能忘了。
奴才记住了，此人确实立下大功，把咱们大清的江山，把佛爷还有奴才咱们都救了。
还有这罪魁祸首就是这康有为，
你马上通知步军统领衙门，把康有为给我抓来，交给刑部严刑审讯。还有他那个兄的，也不能让他好了。
干啥？
佛爷，别的呢？
别的先看看再说。吩咐李莲英，我准备马上回京。这荣禄办荣禄的事儿，慈禧办慈禧的事儿，连夜把李莲英叫起来。李莲英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准备车驾，慈禧太后连夜赶奔紫禁城。你说发生这么大事儿，光绪皇帝还在谷里头，一点都不知道。不过最近几天，光绪帝也是心惊肉跳，他已经三四天没见着谭嗣同和其他的人了。什么原因？被人家封锁隔绝了，整个软禁到紫禁城。光绪皇帝就预感的不好啊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本来是应他的约请到中国来访问，他也见着伊藤了，本来有一肚子话想对伊藤说，要求他在中国当客卿，帮着维新变法，但这话呀说不出来，身边站着个钉子李莲英，慈禧派来。皇上是左右为难，最后跟这伊藤也就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弄了个不欢而散。打那以后他找谭嗣同，谭嗣同不在，找杨锐，杨锐进不了紫禁城。光绪就预感到可能慈禧对他要下手了，但是他还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。他在景仁宫珍妃的宫里蒙着被掉眼泪，夫妻二人无话不谈。皇上说完了，看来变法维新要付于一旦，佛爷对咱们要下手了。恨朕
怎么当初就没想到抓兵权，白闹个纸上谈兵啊？如果谭嗣同早来北京半年，向朕提出这条建议，我要抓了兵权，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？现在才知道枪杆子的重要。光绪皇帝以头碰床，珍妃能说什么？就得好言安慰，劝陛下保重容体。这一天晚上，光绪也竟做噩梦了，睡一会儿惊醒了，睡一会儿惊醒了，天还没亮，他就把衣服穿好了，还没等吃早点呢，值日的太监就跑进来，启奏陛下，太后老佛爷进京，现在正在乾清宫啊。光绪帝当时就傻了，预感到大祸临头了，吓得他手脚都没地方搁，赶紧穿上衣服，太监伺候他登辇赶奔乾清宫。等他来到这儿，一看灯蜡辉煌啊，慈禧满面怒气，已经升过了宝座，李莲英在旁边伺候着。他一看王公大臣也都到齐了，李亲王世铎、庆亲王奕匡、直隶总督荣禄、大总管李莲英、刚毅、徐同、贝勒、贝子，能有三四十人都在两旁垂首侍立，一个个压在木雕泥塑的一般。光绪帝硬着脑瓜皮给慈禧行了大礼，老佛爷一向可好，儿给您问安。呸！这慈禧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火。再看他撩着衣服，在宫女的搀扶下转过龙书案，来到光绪帝的面前，用手指着他的脑门子，咬着牙骂道：在天呐，在天，你以旁支入城大统，4岁的时候我把你接进皇宫，是我把你扶上这个宝座，你才有了今天呐。饮水思源，人可不能没有良心，现在我老了，你不但不孝顺，还要听康有为的话，听梁启超的话，搞什么变法维新，尽废祖宗的惩罚。我手下的大臣，你说用就用，说不用一脚踢到一边，你想干什么？到了今天害来害去，竟害到我的头上，还要派兵把我废掉，你于心何忍？就这一串话呀，把光绪皇帝吓得面如白纸，倒地而战。这母亲，绝无此事，儿不敢。什么？不敢？嘿嘿，你看你说的多可怜，你那胆子大着货呢。要说没有这个事儿，我问你，这个圣旨是谁写的？说着把袁世凯告密那张密旨拿出来，往光绪的面前一扔。光绪这才明白，完喽，大势已去，知道袁世凯把他出卖了。到了现在，光绪皇帝无话可说，只能一个劲儿的磕头：太后饶命，太后息怒，儿还有下庭回禀。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以来，我们中国割地赔款，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，
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，当今的皇帝陛下，眼见国弱民穷，心如刀割。我打算使国家富强，使老百姓富强，免得受他人的欺负，这才接纳康有为的主张，要变法温馨。再者一说，我所做的事情都请示了佛爷，都是经过您允许。变法有什么不对？维新有哪些坏处？结果有些人拼死反对，在佛爷面前离间你我母子的感情，所以才闹到今天的结局。而没心陷害您，我只是说请您省点心，好好养老，少管点闲事，没有害佛爷的意思。住口！你真能巧言狡辩。哦，这就是叫我养老吗？好，当初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还记得？让我不痛快的人，我让他不痛快一辈子。我发现你现在有点发昏，头脑太热，神志不清，也该好好歇歇了。来人呐，扎！你们大伙儿给我们娘儿俩评评这个理儿，应该怎么办好呢？是让皇上继续执政，推行他那套变法维新呐？还是让我老婆子管事儿呢？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原来早就商议好了，这是个信号。话音未落，这三四十个王公大臣呼啦朝全跪下，几乎说一样的话，连那节奏都没有差别。老佛爷上面，万岁皇爷，受康有为的妖言，已不能理政，请老佛爷再度垂帘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好啊，本来我是快70岁的人了，不愿意操心了，在我那园子里头一住，颐养天年，等着将来那一天了。但是操心的命怎么办呢？就我个人来说，我不愿意管事儿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是国家大事，老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，我也不忍的断送到他的手里头，就如亲等所请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接管大权。老佛爷上命，万万岁！慈禧看看光绪，你现在有病，应当好好歇歇，找大夫给你看看。小李子，扎！把皇上送到瀛台，让他歇歇吧。是。李莲英这小子皮笑肉不笑，来到光绪的面前，哎，万岁爷，请吧，奴才陪您上瀛台。光绪帝明白，把他压在那儿了，现在是把皇上给废了。光绪帝往前跪爬了几步，老佛爷，我再说几句话，我当不当这皇上倒无所谓，望老佛爷以江山为重，以社稷为重，康有为等人没有罪。住口！把他嘴给我堵上，拉出去。慈禧像疯了一样，过来几个太监，把光绪皇帝连拖带拉就押往瀛台。
这瀛台呢，属于皇宫大内一部分建筑，在中南海那海当间，三面环水，一面朝陆地，就一个桥连着，上头也有宫殿，也有建筑，景致是相当好。以往的帝妃都到这游览了，野游吃喝完了再走，所以这地方十分荒僻。慈禧太后早都选好了，这是李莲英给出的主意，把皇上就囚禁到这儿了。光绪皇帝压到瀛台啊，虽然没捆着没绑着，心如刀绞，是眼泪洗脸呐。他把窗户推开，望着北京那个方向，放声痛哭。他挂念康有为，思念谭嗣同，思念那些维新党人。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都如此险恶，那些人的命运可想而知，那慈禧非对他们下毒手不可了。我想什么办法能把这个信儿送出去，让他们躲避躲避。这时候一只鸟从海面上飞过去，皇上直咬牙呀，连那个最大的傀儡汉献帝都比我强的多的多呀。由于变法维新，这一失败的牵连多少人，不但给国家没带来好处，相反带来无穷的灾难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维新党人，愧对天下的百姓。等光绪帝想的实在没路了，要投湖自杀，那能行？身边站着不少太监，名义上服侍他，实质上在这监督他，过来把他抱住了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你要干什么？光绪皇帝是跺足捶胸，望声痛哭。到晚上点上灯了，给他准备的晚饭，这晚饭才好呢，一碗白米饭，两碟素菜，还有一盘咸菜，这是慈禧太后安排的。那个意思，你享福不会享，我叫你吃一看二眼观三，把你撑的，现在让你尝尝这个滋味。即使摆上龙肝，光绪也吃不下去，何况是这个。就见光绪帝把脑袋晃了一晃，朕不用。万岁爷，吃饭还得吃，你消消火吧，你要不吃这龙体怎么办？唉，光绪帝心说话了，我活着不活着都没滋味，我吃这饭有什么用？谁劝他也没吃。最后众人勉强呢把这东西拿下去了。到该睡觉的时候，光绪帝躺在床上，其他的太监关门的关门，茶叶的茶叶，在这屋里头光剩下个值班的小太监，看那意思能有十五六岁，长得还挺好。这小太监看看身边没人，瞅冷子来到光绪的面前，压低了声音，万岁爷保重，康先生夜已平安脱险。光绪一咕噜声坐起来，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小太监，你是什么人？
奴才姓陈，我叫陈商，刚进宫不久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太后老佛爷派在您身边监视万岁爷的，但是奴才我有颗人心，谁好谁坏我心里头有数，
不管您信不信，我把这事儿告诉你，康先生没事儿。
哦，陈商，我且问你，那些人现在处境如何？
还不清楚，就知道老佛爷传下旨意，寺外七巡出动，正在捕人。究竟谁被抓，谁没被抓，奴才不知道。哎，我再问你，珍妃娘娘现在怎样？回万岁爷的话，珍妃娘娘一切很好，宫中平安无事。另外，我见着珍妃娘娘，她让我捎来口信，让万岁爷千万保重龙体。另外，我还听说谭嗣同谭大人正在设法前来解救陛下。
啊！刚说到这儿，外头有脚步音声，那些太监关门落锁之后回来了。陈商不敢往下再说，退了几步，来到门边这儿，把嘴闭上了。光绪的心里闪出一线的希望，他希望什么？康有为这一走，他放下心了。谭嗣同他们暂时没事，他也放了心了。但是又一转念，现在没事，明天呢？后天呢？他的心又缩紧。那么咱安下光绪皇上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康有为，事情没有那么巧的。如果康有为晚走一步，非叫人抓住不可，他也没防备到这手。一直等着谭嗣同说服了袁世凯，他这才放心。他求一个英国朋友叫李提摩泰给他买了张船票，他身边带着个徒弟叫李唐，青衣小帽，化妆改扮，离开北京。在他走的那天，就是慈禧回到皇宫的那天，前后脚啊。等慈禧传下旨抓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塘沽登上船，赶奔上海了。康有为在船舱里头坐着，心里头乱七八糟，一个是思念皇上，二一个思念那些同志。另外，这次到上海究竟能得到个什么结果，不得而知，简直是心乱如麻。他就感觉到这变法他怎么就那么难。